最近在美军空降抓捕马杜罗之后呢，很多人也开始拿台湾对比委内瑞拉。我在三四年前刚做节目的时候呢，曾经认为中共打台湾的概率非常之大，习近平呢很有可能在2027年前就打台湾。但是时至今日啊，我却抱有了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在迅速降低。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好，我是未来战士多伦多方领。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台海战争的可能性。我觉得要讨论打不打台湾，得先分析打台湾对于中共来说好处和代价是什么，尤其是其中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否是中共和习近平能承受的。当然，战争带来的好处和代价不是一成不变的，完全它是跟战况挂钩的。台海战争粗略看下来，其实无非就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是1小时22分中共真的就占领了台北，拿下了台湾，赖清德呢也光速被抓，习近平呢完成了普京没有完成的伟业，实现了对川普的完美复刻。而因为打下的太快，西方连制裁都来不及，只能默认接受中共已经占领台湾的事实，等于呢中共无损占领了台湾。这点呢对于习近平来说肯定是可以接受的，只是按照目前解放军的军事能力来看呢，习近平基本上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呢做到这一点的概率不大。第二种呢，则是和1小时22分抓捕赖清德正好相反。解放军在打台湾之后直接拉了坨大的导弹准备发射，发现导弹里灌的不是燃料而是海水，落地的士兵呢唯一的技巧就是叠被子，打台湾打了个溃不成军。这对于习近平来说呢，则就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如果打成这样，这个后果呢基本上和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直接画等号了。而第三种呢，则是台海战争直接导致美日北约的全面下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情况呢其实是等同于解放军溃不成军的。它和解放军溃不成军虽然在气势上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在结果上是没有差距的。开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大家日子呢是都不用过了。习近平和共产党再疯癫，应该也不至于如此，不至于想亲自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第四种呢，则是台海战争打成了第二个乌克兰，进入了拉锯战。当然这种拉锯呢，可能包括地面作战的拉锯，也可能包括围岛封锁的拉锯。美日这样的国家呢，也会有限的参与战争，比如可能小规模的派遣部队，或者不派遣部队，只像对乌克兰一样提供军事援助，并在经济上呢猛烈的制裁中共。总体来说，就是西方会拿针对俄罗斯的方式来针对中国。而这第四种可能性呢，恰恰是台海战争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的结果。其实我们在讨论台海战争是否爆发的时候，也主要要考虑的就是出现这第四种情况，中共和习近平是否能接受。而就目前来看呢，中共和习近平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首先，如果进入拉锯战，对于中共来说，第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在制裁问题上。如果按照目前对俄罗斯制裁的态度，到时候面对中共打台湾的行为呢，预计世界上也会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呢，是以 G7 为首，包括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西方联盟。第二类呢，则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正义联盟，比如目前摇摇欲坠的伊朗、中国的好兄弟俄罗斯、朝鲜。另一个呢，则是两头都想通吃的双边战略中立国家，像什么马来西亚、巴西之类的。其中西方阵营肯定会强烈制裁中国，正义联盟的国家呢，则会无视力挺中国，中立国家的态度呢，则可能会比较摇摆。那么这种西方阵营集体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制裁中国会带来什么呢？首先就是重创中国的经济。目前啊，中国在海外已统计的资产有 3.1 万亿美元，海外的直接投资还有 3.6 万亿美元，约占中国一年 GDP 的 30% 左右，而其中又有超过 80% 的资产都集中在西方等发达国家。按照之前针对俄罗斯的惯例呢，这些资产应该会在中国打台湾之后立刻被没收，之后呢被充公用作台湾的武器经费。这些资产被没收呢，将重创中国企业的利益，尤其是在海外有布局的那些企业的利益，影响这些企业的利润。当然这一问题呢，影响并不会太直接，海外资产被冻结反馈到中国经济呢，可能需要一定时间。而影响比较直接的应该是外商的直接撤退。在中国猛猛投资海外的时候呢，外商也在猛猛投资中国。目前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大概是在 2.8 万亿美元。这些投资呢，可以说 100% 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联盟。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包括麦当劳在内的很多俄罗斯外商呢，也纷纷撤出了俄罗斯。 这点大概率呢也会在中国身上复刻。但是中国和俄罗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罗斯因为外贸占比比较低，工业发展呢也比较缓慢，所以外商在俄罗斯大多数只是一些消费产品，比如麦当劳、星巴克。但是中国的情况就很不同了，中国反而像麦当劳、星巴克这样的消费型企业在中国呢都已经被中国公司收购了。在中国投资的外商呢目前更多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比如各种代工厂，这些工厂呢给中国提供了海量的就业。早先根据发改委的数据显示，虽然外资企业占中国经济主体的地位呢只有 2%， 但是外资企业呢带动了约中国4000万的就业，约占中国就业总人口的 5%。 这4000万就业就将会因为台海战争而直接受到冲击。当然受到冲击的还有包括直接从事外贸行业的人，外资在撤退的同时对中国的产品进口也一定会出现限制，或者说会停止。中国大概还有 1.82 亿人口直接从事外贸相关的工作，占中国劳动力总人口的 18%。 当然这个和上面外资企业提供的4000万就业人口呢有部分重叠，而在这些出口中呢也有 50% 的出口是直接出口给那些会制裁中国的西方联盟的。根据知名智库荣鼎集团的预估，如果算上外资撤退加上出口封锁，中国在打台湾之后预计将会有约1亿人的就业受到冲击，约占中国就业总人口的 10%。 当然我们一说到制裁总是关注中国被制裁之后哪些东西卖不出去，但实际上啊，对中国还有一个风险，并且是一个更加致命的风险，那就是中国还有买不到东西的风险。而且买不到的东西主要问题还不集中在大家传统认知中的什么高科技产品比如光刻机，而是一些基础物品。中国除了需要依靠海外市场消化劳动力，也是需要海外原材料的。我们虽然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又创了新高，但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进口大国，是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而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包括铁矿石、铜矿、大豆、原油等一系列原材料上，而且这些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非常之高。像在战争和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产品之一铁矿石呢，中国就有 80% 的铁矿石是源于海外进口的，而其中又有 50% 是进口自澳大利亚的。在铁矿石进口中，澳大利亚还是一个不太可能替换的进口商，因为其他地区的铁矿石质量都没有澳大利亚稳定。等于中国要是打台湾，中国的铁矿石供应都成问题，钢铁制造也成问题。当然另一个重要的资源石油可能好一点，中国的石油呢 75% 来自进口，但是毕竟中国有几个铁兄弟国家，比如什么伊朗、俄罗斯啊，他们都是石油生产的大国，正义联盟呢本身石油产量也比较高，这点倒还好一点。而除了在国家层面的资产冻结、进出口冻结，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民间肯定也会有一些制裁。这种制裁参考俄罗斯的话，可能主要包括冻结中国精英阶层的海外资产，禁止中国精英阶层留学，中国人呢会基本上被杜绝获取西方国家签证的可能性。中国运动员呢也会被禁止参加国际赛事，中国的飞机呢很有可能也会被大多数国家禁止飞越其领空。当然考虑到俄罗斯现在已经被部分踢出 SWIFT 的系统了，而踢出 SWIFT 的系统对于普通俄罗斯人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普通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办法在正规渠道把俄罗斯卢布换成任何外国国家的货币，平民已经失去了结算外汇的可能性。中国到时候即使仍然有一些免签的国家，中国人也可能很难再去这些国家不论是读书还是旅游了，因为你换不到这些国家的货币，银行卡呢去了这些国家也是支付不了。中国的普通中产呢会被变相的闭关锁国掉。这些呢都是如果台海进入拉锯战之后参考俄罗斯，中国大概率会受到的制裁。而且在我看来这些制裁是最少的，因为乌克兰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程度呢是远低于台湾的。而这个后果是中共和习近平能接受的吗？放在3-4年前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是今天以及如果让我再预测未来3-4年的国际走势、中国经济走势，我认为中共和习近平将越来越难以接受打台湾的代价，接受这些可能的制裁。而这样说的原因呢，首先第一是因为经济结构上的改变，中国较3-4年前啊，对于出口的依赖度是在急速提高的，中国现在在 GDP 增速上可以说高度依赖进出口，也就是贸易顺差。相较于2015年时进出口对于 GDP 还起到了-0.2%的负向拉低作用，疫情前-0.5%左右的微弱正向拉动作用，中国现在的经济对于进出口的依赖度大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 连续两年对于 GDP 增速的贡献值都来到了 1.5 以上，也就占了中国 GDP 增速的 30% 以上。可以说习近平这两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定位本质上和打台湾就是冲突的。想要打台湾，中国应该先减少对于外国市场的依赖度，而不是增加。当然走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习近平无奈的选择。如果不保出口，中国现在的 GDP 呢应该已经快要归零了，中国的经济呢也应该快要崩溃了。所以啊，现在的中国虽然相较于三四年前中共打台湾的口号呢喊的是要比以前响亮的多，但是对比三四年前，中国在经济上越发无法摆脱制裁的影响，脱离世界市场。同样在经济问题上，以中国为首的正义联盟也在迅速瓦解，尤其是石油联盟。最近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中国在拉美的石油仓库受到了重创，同时伊朗的政权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虽说伊朗的哈梅内伊呢可能在今天倒不了台，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倒台概率都非常之大。在政治博台网站上，今年伊朗政府倒台的概率都已经上升到了 50% 以上。甚至如果再把时间线拉长，三到四年的时间走下去，俄罗斯到时候都未必轻重。在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变得不那么铁之后，在他们的政权瓦解之后，中国就很容易因为台海战争陷入石油危机。同时在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之后，这也意味着美国已经进入了门罗主义，加强了对于拉美的管控。拉美的轻重态度呢，在未来三四年时间内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改变，很可能会从原先的中立态度变成加入西方阵营，共同制裁中国。而中国的大豆 85% 来自进口，进口的大豆又 95% 集中在拉美和美国。中国的铜矿也有 85% 来自进口，而其中 50% 则有进口自拉美。可以想象，按照目前的国际局势走下去，到时候中共打台湾受到制裁之后，很有可能中国会从铁矿到铜矿再到石油大豆的全面匮乏。中国到时候要面对的是因为基础原材料匮乏导致的生产停滞，甚至要面对因为大豆匮乏导致的食品供给问题。国际局势呢，确实是在千变万化的，这些在三四年前都是中共不曾遇到。当然除了在国际局势上面，中国内部的局势也是千变万化的。现在中共的基本盘啊，也是远不如三四年前稳定的。相较于三四年前疫情刚起的时候，中国当时的经济虽然已经显现出了颓势，但整体民众对于经济的怨气，对于中共的怨气并没有那么大，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呢也是比较坚定的。可是最近这两年啊，中国的民怨是暴增的，而且更关键的是，伴随着民怨的提升，中共打台湾的合法性是在中国人内部急速下降的。以前可以说在经济不好之后，习近平可以通过打台湾增加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但是现在看来那就未必了。现在在抖音上啊，但凡刷到台湾相关的视频，弹幕上的词呢都从原来的盼望台湾回归变成了天下为公，变成了台湾保护好自己，台湾反而成为了中国很多人的希望，成为了正义的代表。而如果习近平到时候再因为打台湾凭空让中国丢失了1亿就业，甚至中国连粮食供给都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民怨得沸腾到什么程度。这很有可能会让中国再次被迫进入半动员模式。什么叫半动员模式呢？这在我看来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模式。动员呢，是指战争中的一个特殊状态，意味着全民皆兵，社会一切生产都要为战争服务，社会上所有人呢也都要为战争服务。二战时候的纳粹德国、英国、美国进入过动员模式，中国过去呢有且只有打朝鲜的时候进入过动员模式。当然说中国会因为打台湾进入半动员模式，并不是说中共打台湾需要举国之力去动员才能打赢这场消耗战，而是在打台湾经济被制裁，民怨更加沸腾的背景下，中共可能需要进入半动员模式才能稳固住社会。这种半动员模式会类似于疫情时期新冠清零的那种状态，中共可能需要重启高度管控的制度来应对台海战争，比如会有警察上门专门检查大家的发言，阻止大家反对台海战争。对于国内大量失业人口也会进行集中管理，防止他们上街闹事。对于受到制裁的原材料食品，中央会进行统一分配等等等等。中共到时候在内部维稳的费用可能都要高出打台湾的经费支出了。而且除了平民精英阶层因为国际制裁在瑞士的资产被没收，这些精英阶层不能出国旅游，不能出国度假，买不到各种奢侈品，甚至不能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这些精英阶层呢也会对习近平爆发出强烈的反抗。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分析习近平权力时曾提到过， 习近平他现在权力看起来是大，但是习近平的权力并不稳固。如果精英集团加上平民一起对抗习近平，那么习近平下台的风险是会激增的。现在的中国社会啊，其实和三四年之前是有一个很大不同的。这个不同点如果通俗的来说，就是中共现在其实很难再复刻一个新冠封城了。这种打台湾之后的半动员模式实际上就和新冠封城有一点像。新冠封城时期也可以说是台海战争中中国被封锁的一个小预演。新冠也让中国人不能出国旅游了，甚至不能离开家去中国其他地方旅游了，也让中国很多人失业了，还让中国的物资供应出现了一定问题。三四年前中国的基本盘是稳定的，经济是稳定的，当时中共想要说封城也就封了。这也代表着当时的中共是有能力承受台海战争带来的经济封锁后果的，是能接受台海战争打成拉锯战的。但是时至今日呢，如果今天再出现一个大封城，那你觉得中国人还会惯着中共吗？可能明天大家就起来抗议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程度是远不如三四年前的，中国社会的承压能力是比之前差很多的。中共现在很容易一打台湾，在前线战场还没崩溃，自己内部就先崩溃了。所以总体来说，最近三四年时间，中国经济的快速滑坡，国际局势的迅速恶化，都使得习近平越来越不能接受把台湾打成一个持久战拉锯战了。现在打成持久战拉锯战对于他来说风险太大了。这情况和三四年之前完全不同。三四年前美国看起来没有这么强大，队友看起来没有那么拉，中国人对于共产党的信任也比现在要强。其实啊，一直以来我对于习近平的判断就是，习近平他自己肯定是想打台湾的，并且这种渴望是非常强烈的。毕竟在中国统一开疆拓土是一个皇帝最大的功绩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事情的重要性是要超过他成为千古一帝的美梦的。而什么比实现千古一帝美梦更加重要呢？那就是政权的稳定。相较于成为千古一帝的美梦，坐稳江山呢，肯定还是习近平的最高诉求。而目前的情况来说，打台湾的风险对于习近平来说太大了。对于习近平来说，只要他尚存理智，即使 70% 的概率能1小时22分斩首赖清德，但是只要有 30% 的概率陷入持久战，那么其后果呢，对于当下的习近平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也是接受不起的。打台湾这件事情对于当下的习近平来说就是赌性过于强烈了。当然对于独裁者来说还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理智不存。比如习近平可能认识不到自己打台湾陷入持久战的概率很高，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这是独裁者的共性。独裁者因为独裁者自身的特性，往往身边只会充斥着好消息，没有说真话的人，很容易陷入信息茧房。而听不到坏消息陷入信息茧房的独裁者呢，就很容易陷入自视甚高的状态。就像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呢，普京可能是真的觉得1小时22分就能拿下乌克兰的。当时俄罗斯军队的大规模贪腐，战斗力拉垮成这样，和西方装备差距如此之大呢，其实普京也应该都是不知道的，或者说即使知道，其程度呢也是远超过他的预期的。而在这点上呢，习近平会比普京要稍微好一点。首先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的失利呢可以说先给习近平打了个样。最近美国光速抓捕马杜罗的能力，美国 B-2 轰炸机对伊朗核设施的精准打击能力呢，也应该都能让习近平冷静一点，意识到自己和西方世界的军事实力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此外，军方的反腐反得如此厉害，也说明习近平可能并未陷入类似于普京那样的独裁者信息茧房。2024年的时候啊，彭博社引用美军情报系统的一个消息曾经提到过呢，习近平之所以在2024年开始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反腐，是因为习近平发现啊，中国的导弹里面装的不是燃料而是水。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习近平对于军队的贪腐情况是有一定认知的，这点呢肯定是要强于普京的，所以习近平的理智应该是尚存的。因此结合上述这些情况，我认为在目前的局势下，中国打台湾的概率就已经接近于零了。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习近平已经接受不了打台湾打成持久战的一个后果了，习近平也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军力和美国西方世界的差距，认识到打成持久战的概率会非常大。当然话虽这么说，但是台湾人民还是不可以懈怠，习近平攻台的想法肯定还是有的，要不然习近平也不会一直在军队进行反腐，也不会大力收买包括馆长在内的台湾诸多大 V 搞信息作战，只是现在的局面不足以支撑习近平入侵台湾实现他自己的美梦而已。台湾人民现在最大的保护伞不是要正面击溃中共，而是要确保自己有能力 不会在1小时22分被中共拿下，能和中共打成拉锯战，让西方有时间来制裁中国，让中国人民有时间站起来反对共产党。台湾人民一定要照着这个去努力。只要这样的威慑存在，其实中共就很难对台湾动武了，这样也等于台湾成功保卫了自己。但是如果台湾人懈怠到1小时22分就能让中共拿下台湾，或者被中共的舆论攻势洗脑，兵不血刃的就投降了中共，那么台湾才是真的危险。我也希望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发生。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